is like a star.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my life will guide you.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揭秘科技。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当今世界上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产品及商业化走得最好、走得最快的当红科技公司，以及对我们能有什么启发。上周五，也就是2月24号呢，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除了大模型之外的赛道里发生了一件投资大事。世界首富Jeff Bezos， 亚马逊的创始人和前 CEO，以及人工智能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英伟达， OpenAI 以及其他的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投资了一家开发类人机器人的公司。这是巨头们在大模型之外为了寻找人工智能的新应用领域而展开的新的竞争。人形机器人呢，已经成为人工智能行业里边一个新的重要的领域，使其能够将尖端技术应用于现实世界的任务。这家初创公司呢，名为 Figure AI。这一轮融资也得到了 OpenAI 和微软公司的支持。Figure AI 的这一轮融资一共募集了 6.75 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当初的5亿美元的融资目标。在这轮投资之前呢，公司的估值就已经达到了20亿美元。贝索斯是通过他的个人投资公司 Explore Investment 投资了1亿美元，微软呢投资了9500万美元，英伟达和亚马逊旗下的另外一家基金分别提供了5000万美元。OpenAI 呢曾经考虑过收购 Figure， 这一轮呢 OpenAI 投资了500万美元，英特尔公司的这个风险投资部门投了2500万， LG 呢投了850万，三星呢投了500万。投资者还包括其他的一些个传统的这些风险投资机构，就不一一列举了。在去年5月， Figure AI 在由 Parkway 领投的融资轮中募集了7000万美元，完成了 A 轮融资。当时他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 Brad Adcock 表示呢，我们希望我们是第一批能够推出一个实际有用并能进行商业活动的人形机器人的团队。这里面的关键词啊，是第一批推出一个实际有用，实际有用非常关键。因为在此之前，很多公司都推出了自己的人形机器人，但是并没有明确的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机器人行业最近非常活跃。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支持的另外一家挪威机器人初创公司 OneX Technologies 募集了1亿美元。另外还有一家总部位于温哥华的一家机器人公司也开发了一款名为 Phoenix 的人形机器人。大家也知道特斯拉公司一直在开发一款名为 Optimus 的机器人。Elon Musk 把它称作为公司最重要的项目之一。Figure AI 这家公司创立于2022年，目前一共有80名员工。公司的使命非常简单，就是 Bring General Purpose Humanoid to Life。翻译过来呢，就是要实现通用用途的类人机器人。通用用途听起来跟大模型里面的这个通用大模型是一个思路。那 Figure AI 的产品定位也非常专注，就是运用于生产中，解决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减少从事危险工作的工人数量。当然这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呢，在我们国家暂时是不存在的。在 Figure AI 解释为什么工业机器人一定要人形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说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是为人类的形态而设计的，比方说手能够让我们打开门并且使用工具，手臂和腿让我们能够高效的移动、爬楼梯、搬运货物等等。 Figure AI 公司的第一个机器人代号 Figure 01，它结合了人类形态的灵巧性和尖端的人工智能，超越了单一功能的机器人，为制造业、物流、仓储和零售等领域提供了各种支持。 Figure AI 的这一个回答呢，极其的简单，但确实也回答了我长久以来的疑问。 Figure AI 用了12个月的时间就制造出来第一台代号 Figure 01的能动态行走的人形机器人。动态行走在人形机器人行业里的英文叫做 （dynamic walking）。动态行走意味着在机器人的步态周期中有一些个点，在这些点如果突然停止，机器人会摔倒，因为机器人是依赖动量和动能来保持运动的，这正是人类所做的行走的方式。这种方式呢，比起更传统的机器人的步行方式要困难得多，因为在传统方式下呢，机器人确保其重心始终安全地位于坚实的地面接触点之上。动态步行也是那些可以轻柔摆动的手臂的来源，它有助于保持机器人的运动平衡和稳定。Figure 01的第二个显著之处就是这个机器人非常的苗条。在公司最初的设计图纸当中显示了一个外形像苗条人类的机器人。但是大家都知道，在硬件行业，通常初始的花哨的设计图纸和几个月后出现的真实硬件之间会有相当大的差异。但现在看起来 Figure 01保持了最早的设计图纸上的这种苗条设计。这有多重的好处，在人机互动方面有考虑。比方说较小的外形可能会显得不那么的吓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呢，通过尽可能的减轻体重所节省的质量，会产生一个更加高效、更加便宜和更加安全的机器人。Figure 01能够做出来的这么快，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设计过程中，每当完成一个环节设计的时候，就同步开始完备的测试，确保每一个新设计好的模块都能正常工作，并且和已有的模块协作起来工作都没有问题。这一点就极大地节省了整个产品开发量产的周期。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国内的硬件和制造业学习。我们国内很多没有硬件经验的公司都是把很多设计中的问题直到量产的时候才在工厂里面发现。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在量产的时候才开始去解决设计阶段的各种缺陷，导致了产品上市时间一推再推，最后呢只能用产能爬坡这个锅去解释。Figure 01能够这么快做出来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公司的机器人学家之前都有过丰富的实际行走设计经验，他们并不是在试图重新发明稳定的行走，而是采用那些已经被验证过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对整个开发过程大有帮助。Figure 01的工程师呢，大部分是从 Boston Dynamics、特斯拉、苹果以及其他汽车厂家来的。其中大名鼎鼎的 Boston Dynamics 是一家美国的工程与机器人设计公司。这家公司的著名产品包括在美国国防部出资的替美国军方开发的四足机器人。Boston Dynamics 呢，成立于1992年，他们在行走机器人方面已经有32年的经验了。Figure AI 作为一个初创公司，他们的工程师之前都已经在机器人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好多工程师在来到 Figure AI 之前，都已经完成了至少三个以上的类似的设计。而且这些工程师在一起也能非常好的协同工作，他们充分利用了所有人的已经被验证过的经验。在商业化方面呢， Figure AI 进展也非常出色。Figure AI 在今年1月18号宣布，他已经与宝马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宝马在美国的汽车制造商的设施中开始部署 Figure AI 的人形机器人。因为越来越多的公司转向类人机器人来承担某些体力任务。这是自2022年成立以来 Figure AI 签署的第一份的商业合同。根据 Figure AI 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 Brett Adcock 的说法，该合作呢将从小批量的机器人开始，第一批可能是部署50台。如果达到了性能目标，将会扩大规模。Brett 说呢，单一用途的机器人在仓库中已经很常见了。 比如在亚马逊的配送中心，将货物运送到货架上的巡回机器人，以及 DHL 供应链设计的从卡车卸货到仓库装卸区的机器人。但通用机器人技术的潜力尚未被充分利用，类人机器人呢，可能是仓库更多功能的解决方案。Figure AI 的机器人将有望帮助公司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并创造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环境。前面说到了，在 Figure AI 之前呢，已经有很多公司发布了自己的类人机器人，但是呢，这些仅仅是一些个特技和演示。Figure AI 从成立的第一天就希望摆脱那种情况，希望自己能够展示类人机器人的真正的可用的地方。Figure AI 的机器人技术的方法呢，它的关键在于依赖人工智能来使其机器人能够学习并且改进他们的能力。随着动作和表现的进化，这些机器人可以从基本的举起和搬运任务，逐渐发展到有更高级的功能。Figure AI 的整个的产品设计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展开的，即机器人可以随着时间不断的改进，学习新技能，并最终扩展到更加复杂的任务。能够做更多事情，会使本可以非常昂贵的设备变得更加的经济实惠，更容易建造和购买。Figure AI 更远的这个愿景呢，是希望它的这个机器人能够在制造业、零售业、家庭护理，甚至在外太空中工作。硬件行业呢，是一个非常耗时间去打造的行业。Figure AI 的创始人 CEO 表示呢，Figure AI 可能会花未来的二三十年来一步一步的打造这些愿景。好了，了解完国外的标的公司领头羊，现在咱们反观一下国内。目前国内的投资机构的普遍观点呢，是人形机器人是比大模型更早期的一个赛道。大家知道，咱们国内的科技公司最擅长的就是抄作业。而且一旦有作业可抄的时候，我们会抄得更快、更好、更强。大家应该还记得前几天某科技大佬对 Sora 大模型的一个看法，他说：“一旦国外公司确定了技术路线，我们很快就能跟上。”这里除了还在等待国外去确定技术路线的这个想法让人费解之外，还再次确认了我们很快能跟上这样的一个整体思路。Figure AI 作为人形机器人的先行者，已经明确确定了生产制造这样的应用场景。但是这个应用场景呢，在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的制造业并不缺工人，而且我们的制造业是低成本制造业，加工利润极低，让我们的制造业去为了采用人形机器人而大投入改造生产线和生产流程是不现实的。国内也有一种思路是想用在家庭来做家务或者是照顾老人，我个人也不太看好这个场景，因为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会直接雇佣住家保姆或者是钟点家政服务人员。另外呢，老人对科技产品普遍存在着陌生和恐惧感，所以照顾老人和做家务呢，我认为都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大众市场。你们自己会买一个机器人放在家里帮你做家务吗？好了，在这一期关于人形机器人公司 Figure AI 的科技播客中，我们深入探讨了他们独特的机器人技术方法。Figure AI 呢，公司凭借着他们对人工智能的依赖，使他们的机器人能够不断的学习和提升能力。从基础的搬运任务逐步发展到了更为复杂的功能。这种持续改进的理念，为未来的机器人技术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也或许有一天，我们将看到 Figure AI 的机器人真的在制造、零售、家庭护理，甚至在太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Figure AI 的愿景和创新精神呢，将继续推动着整个人类探索科技的边界。让我们拭目以待，见证未来的奇迹。感谢您收听本期播客，我们下期再会。